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愿主赐福与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亚波罗牧师将要在第62课里讲耶利米哀歌，让我们体会现今的忧伤和未来的盼望。在耶利米哀歌这卷书里，我们读到大卫王朝令人遗羞的败落，城墙、圣殿、王宫和整个圣城彻底的被毁，还有城中大多数幸存的人呢流亡巴比伦的可悲结局。耶利米坐着哭泣，为耶路撒冷唱出了哀歌。先知的眼泪有没有让你想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眼泪呢？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好好学习。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耶利米哀歌。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耶利米哀歌，向我们揭示你的圣洁，你的公义后面总会含着你的慈爱和你的救赎。你的审判是公义的，是无可非议的，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你面前无可推诿。然而你的心是为着赐福的心，你的心是为着拯救的心，你的审判从来也不是无谓的降祸，总是在后面预备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在我们因着个人、国家或世界的罪而不得不接受你的审判的时候，感谢你通过耶利米哀歌赐给我们希望，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在黑暗中能够看见亮光，在困苦中仍然持有盼望。因为你是良善的神，你是赐给盼望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拯救的神，你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晨都是新鲜。感谢你，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利米哀歌是全圣经里最独特的一个书卷之一，它被放在先知书里面是因着它的作者，然而它的作者是不是耶利米其实并不十分清楚，它完全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然而并没有被放在诗篇里。希伯来文圣经把它放在著作的五小卷里面，与两卷历史书以斯帖记和路德记和两卷智慧书传道书和雅歌放在一起。犹太人和天主教都在某种礼仪上朗读这卷书，而新教徒似乎不太在乎这卷书，却很爱唱从第三章的灵感当中所写的一首歌曲，你的怜悯每晨都是新鲜。我们先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书名，本书的希伯来文书名是 Eka， 意思是一个感叹词，被翻作一章一节的和敬和二章一节和四章一节的和齐。根据本书的内容，在犹太传统中又把它称作 Keynote， 意思是哀歌或痛哭或丧曲。这也就是希腊文和拉丁文圣经翻译的书名，以后所有现代圣经译本也就跟随了这个传统。关于本书的作者，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把它联系到耶利米，然而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就形成的希腊文其实是一本的确把作者归为耶利米，拉丁文圣经也是如此。因此古代的犹太传统和基督教传统都认定本书是出自耶利米的手笔。如今学者当中支持或反对耶利米作者身份的都有某种理由，考虑到耶利米是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沦陷的目击者，而且活到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这之前，他也曾尽心竭力地传讲神的预言，力图使人悔改，能避免这个悲剧。因此，耶利米若是本书的作者，能够把那城的沦陷描述得如此生动准确，并有力地抒发那所带来的哀愁，是非常合理的。另外，历代志下35章25节记载，耶利米为约西亚王写过哀歌。耶利米书7章29节、8章21节、9章1节、10节和20节等经文，也是以哀歌的风格写出。所以在没有确凿的相反证据之前，我们应该接受传统的观点，即耶利米是本书的作者。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书中没有明写说是写给谁的。然而，根据本书的内容是基于因为犹大违背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摩西之约的条款，那是记载《生命记》28章15到68节，所以行使了对于他们的审判。所以本书似乎是写给那些在公元前586年之后存留下来的被掳的犹太人，是为那些理解圣约的含义的人而写。当然，一首哀歌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着作者自己而写。关于本书的写作日期，既然本书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城在公元前586年的陷落，所以一定是写在这一年之后。另外，本书还在哀叹圣殿的不再存在，所以一定是写在公元前516年圣殿被重建之前。考虑到哀歌中那种生动和痛切的心态，应该是在耶城陷落之后不久所写。另外，先知耶利米在耶城陷落时也已经将近70岁，他被掳到埃及之后也就再活120年，所以本书很可能是在耶城陷落之后的10年之内写的，即公元前586年之后575年之前。关于本书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在亚述帝国于公元前612年灭亡之后，埃及和新巴比伦帝国在争夺西亚地区的霸权，而犹大这样的小国就摇摆于两国之间。公元前609年，约西亚王战死沙场，约哈斯王又被埃及法老掳走，犹大在约雅敬的领导下成为埃及的附属国。605年，当埃及大败于巴比伦之后，犹大不情愿地成为巴比伦的藩属国。然而在601年，巴比伦试图征服埃及不果之后，犹大又转而投靠埃及。接着在597年，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约雅敬死去，约雅金开城投降之后，犹大又成了巴比伦的附属国。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西底家被立为王。然而在公元前589年，埃及法老何夫拉继位之后，犹大又再次叛离巴比伦。因此从公元前588年开始，巴比伦就围攻耶路撒冷城达30个月之久，最后城内弹尽粮绝，甚至达到了人吃人的程度。在公元前586年7月18日，城被攻破。西底家王试图逃往亚门，结果被抓获。巴比伦王当着他的面杀死了他的众子，剜了他的双眼，又用铁链带着他到巴比伦去。他大概很快就死在那里。以后被掳到巴比伦的人都是约雅金作为他们唯一合法的大卫王位的继承人。巴比伦即在公元前605年掳走第一批犹大人，包括先知但以理之后，在597年掳走第二批犹大人，包括约雅金王和先知以西结，第三次就是在586年掳走第三批犹大人。先知耶利米没有被他们带去，而是由他自由选择。耶利米选择了与那位被巴比伦人任命做犹大省长的基大利住在犹大。基大利是耶利米的朋友，原先犹大的总理亚西干的儿子。然而他过分信任人，以致被一个叫以实玛利的皇族谋杀。而这位贪婪而又残忍的以实玛利又被另外一位军长叫约哈南的赶走。约哈南又表现出是一个伪善的，只想听神的话不愿遵守神的话的人。 最后他把先知耶利米掳到埃及去，耶利米哀歌很可能就是在那里写成的。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本书完全是由诗歌文体写成，一共包括五首哀歌。哀歌是一种古代中近东文学当中常见的文学形式，考古学发现的一些非圣经作品也具有同样的文体，比如苏美尔人的乌尔王城哀歌。苏美尔和乌尔的王城哀歌和尼泊尔的王城哀歌等等。乌尔和尼泊尔两个城市都位于两河流域的南部，接近波斯湾的地方。我们都记得乌尔是亚伯拉罕的故乡，在他出乌尔之后不久，那里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王朝乌尔第三王朝就被以兰人所攻克了。所以以上提到的几首王城哀歌都是写作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后不久的时候，可见哀歌是一种非常古老而常见的文学题材。另外在圣经中，这也不是唯一的一卷有哀歌题材的书卷，诗篇中的祈祷诗几乎都有哀歌，而先知书当中除了哈该书以外，每一卷都有一段哀歌风格的经文。然而耶利米哀歌的确是唯一一部全部由哀歌文体组成的一卷书。本书最大的一个文学特色就是它是一首字母诗，全书五章，每一章都有22个诗段，与希伯来文字母的总数相同。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每个诗段各有三个诗句，而每个诗段的第一句的第一个字都以合乎希伯来字母顺序的那个字母开始，比如第一个诗段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字是以第一个字母 Aleph 开始，第二个诗段第一句第一个字则是以第二个字母 Bet 开始，等等等等。而第三章则更为精致，它也是每个诗段有三行，然而每一行的第一个字都以恰当的字母开始，而不光是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第四章每个诗段只有两行，而每第一行的第一个字以恰当的字母开始。第五章的每一个诗段只有一行，而且不以字母顺序排列，除了19到20节里面四个半行诗句的第一个字母分别以前一半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和后一半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开始。如果以上听起来有些糊涂并不重要，因为这些是只有在原文里才能被看出来的特色，在翻译当中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只需知道的是字母诗是一种艺术形式，作者选择使用这种格律并不光是出于为了让人好记，而是表现出它是经过精心琢磨的艺术作品，其中包含了作者大量的心血，而且表现出相当的艺术美。关于本书的神学背景，哀歌是为了哀悼某件令人伤心的事情，一般不是为了人的丧礼，就是为了城市或国家的灭亡。本书所哀悼的是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城的沦陷。犹太人习惯在每年的雅比月9日朗读全卷的耶利米哀歌，因为传统认为这是公元前586年所罗门圣殿被毁之日，也是主后70年希律的圣殿被毁之日。如今也有许多正统的犹太人每周都站在耶路撒冷旧城的西墙，又名哭墙，面前朗读此书。另外天主教的传统也在耶稣受难周的最后3日聚会朗读此书。其实此书与耶稣的受难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的确给了我们一幅人类受难的图像。因为在公元前586年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悲惨状况包括以下的事实：第一，无论是君王、首领、贵胄、长老、祭司、先知还有庶民都遭到大规模的蹂躏和屠杀；其次，有些母亲在饿极的时候甚至互相交换子女来吃人肉为生；第三，犹大民族的精英被掳到异邦，被外族文化强迫教育，受尽凌辱；第四，原先宏大的圣殿被烧毁， 原先繁复的宗教礼仪和敬拜仪式被迫终止。这些虽是具体一时一地的人类受难状况，但可以通过本书的文学表现，使人联想和体会到全人类在罪的苦难中受到的煎熬，以及期待神的怜悯和拯救的盼望。不过，本书的神学思想远比以上提到的单纯的哀悼更为深刻。作者十分清楚，以上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惨情，都是因着犹大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的缘故。神是在公义的行使在约当中规定的对被约的刑罚，所发生的事都是在生命记28章里面已经预先声明会发生的事。书中清楚地显明了犹大的首领、先知、祭司和民众如何犯了罪，因此承认神的审判是公正的，尽管是令人十分心痛的。然而本书的神学高峰是发生在第3章，因为它集中精力来思想神的属性的另一方面，即神的良善、神赐的指望、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和神的救恩。尽管有那样多看起来相反的证据，作者依然从心底里相信神的怜悯每晨都是新鲜，神的诚实极其广大。作者因着相信与神所立的约，所以承认犹大的被掳是公正的，同样是因着与神所立的约，他相信神在将来的对以色列复兴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也求神对那些恶待以色列人的外邦人加以刑罚。这些祷告都是在与神立约的背景之下的祷告，然而这些祷告的成就都以作者本身和以色列民的悔改为中心和条件。除了深深的相信以色列与神之间的立约关系不会因着586年耶路撒冷的沦陷就断绝，其实是以色列人断绝了与神的关系，神却不会断绝与他们的关系。作者还深深的在乎耶路撒冷即西安城在神学上的特殊地位。西安城也称为大卫之城，是大卫从耶布斯人首先夺下的耶路撒冷城的那一部分，以后也被用来指整个耶路撒冷城。在创世纪就提到过，有撒冷王麦基喜德是至高神的祭司，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是通过麦基喜德向至高神献祭，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祭的摩利亚山以后被指明就是建圣殿的那座山。神在通过大卫的预备和所罗门的完成建成圣殿的时候，指明了他的名将永远与这个城和这座殿连在一起。神应许当人向着这座殿祷告的时候，他就听他们的祷告。神把自己称作住在锡安山的万军之耶和华，因此锡安山的荣耀成为与神的荣耀切切相关的。随着耶路撒冷城在公元前586年的陷落于外邦人之手，巴比伦人认为他们的神就高于耶和华，因此把耶和华圣殿的器皿带去放在他们自己的神庙里。因此为了神的名的缘故，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和弥迦书等等先知书当中都多次预言了神将复兴锡安城的荣耀。新约里也预言当弥赛亚再来以后，将以耶路撒冷做首都统治全世界，并且在千禧年和永恒泰里将有一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作为所有圣徒的天家。以此背景来看，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为耶路撒冷的陷落而哀哭，不光是为着自己的人民，而且是为着他的神的名的缘故。关于本书的信息与目的，本书的信息就是神在愤怒当中刑罚他的被约的子民是公正的，然而这不是历史的最后一页，神也是慈爱、怜悯和信实的，他所应许的国家将来的重建一定会成就。本书的目的因此就是为了给那些在 痛心当中接受神的审判的人以盼望，让他们通过悔改，凭着信心，在盼望中等待神的拯救的到来。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耶利米哀歌一共有五章，可被分作五个主要部分。第一章主题是耶路撒冷的荒凉，其中讲述了耶路撒冷的惨痛毁灭。第二章是耶和华的刑罚，其中讲到神定义毁灭和耶利米的眼泪。第三章主题是耶利米的回应，我的力量衰败，而神的信实极其广大。第四章主题是耶和华公义的愤怒，讲到是犹大的罪导致了他的败亡。而第五章主题是犹大祈求回转的希望，作者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回转。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来分别描述一到五章的主题，那么第一章是悲悼，第二章是哀哭，第三章是盼望，第四章是记住，第五章是祈求。耶利米哀歌全书的中心思想可以说是二章十七节说的，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注意耶利米哀歌与耶利米书的关系是以耶路撒冷的沦陷为中心，耶利米书是从前往后看，目的是为了报警，而耶利米哀歌是从后往前看，目的是哀哭。下面我们将参照本书图表和内容摘要来过一遍经文。内容摘要说，耶利米哀歌，以下简称哀歌，意思是痛哭或悲伤哀悼。此书为耶利米所作，原本列在耶利米书的后面作为附录，合为一卷。耶利米书是展望未来，预言耶路撒冷的沦陷，而哀歌则回顾过往，痛哭沦陷的惩罚终于按照神所预定的那样临到耶城。耶利米作为哀哭的先知，对他所爱的百姓那哀怜悲痛的心，在哀歌里仿佛睁眼能见，伸手可触。全书由五章组成，每章各为一篇哀歌文体的诗篇。第一章的主题是耶路撒冷的荒凉和作者的悲悼。尽管耶路撒冷是罪大恶极，然而耶利米还是难以相信他的毁灭竟如此彻底，百姓也竟然真的已经被掳而去，先知几乎抑制不住那深深的悲痛。下面我们来过一下第一章的经文。一章一节哀叹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一章三节说，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十节说，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十六节说，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除了以上讲哀叹的经文之外，这里还有认罪的经文。第八节说，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十四节说，我罪过的轭是他手所绑的，犹如轭绳附在我的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十八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另外还有求神报仇的经节。二十二节说，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为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尽管拥有以上好几种成分，然而第一章仍然主要是悲悼耶路撒冷的荒凉和与其往日的荣耀相比有何等的可悲。第七节也许说明了这一章的主题，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下面来看内容摘要对第二章的总结。第二章的主题是耶和华的刑罚和作者的哀哭。耶利米看到神早已宣告过的刑罚竟如此猛烈暴虐，悲痛的泪水不禁滚滚而下，城墙被拆毁，城门被折断，百姓被掳的被掳，逃散的逃散，神的刑罚终于临到。 下面我们来过一下第二章的经文。这一章里主要作者是哀叹神竟然对自己的城发怒。二章一节说，神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三节说，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向火焰四围吞灭，将雅各烧毁。七节说，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八节说，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九节说，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二十节问神，耶和华啊，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这一章里也有认罪的经文，如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总体来说，这一章主要的矛盾还是神向他自己的城发怒。十七节也许反映了这一章的主题，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若不是神自己预先命定的，他怎能向自己的城下这样的狠手呢？下面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三章的总结。第三章的主题是耶利米的回应和盼望。然而当先知回想起主的怜悯、恩惠和慈爱的时候，他的悲痛转为微弱的盼望。神实在应许过必不永远丢弃他的百姓，耶利米了解神的信实，知道他必信守这个应许。下面我们来过一下第三章的经文。第三章的哀叹主要是神赐给作者个人的痛苦。一节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三节说，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四节说，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八节说，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这正与耶利米书里面神命令耶利米不得为犹大人祷告相符。然而耶利米的确为他们祷告了，但是神说过他也就没有听。十四节说，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这也正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当中向神所抱怨过的。十八节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然而作者很快就自己否定了自己。二十一节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本书最著名的经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三十一节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除了这些伟大的赞美神的良善的经文之外，这一章还有最深刻的认罪的祷告。三十七到三十九节高举神的主权，承认自己所受到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四十到四十二章说，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在接受神的审判的公正，并且承认和悔改自己的罪之后，本章还有一些求神报仇的经节。五十九节，耶和华啊，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六十四节，耶和华啊，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总而言之，这一章主要表现的冲突是神所赐给的公义的审判的痛苦和对神的良善和怜悯的盼望之间的冲突。也许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最表现这一章的思想，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下面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第四章的总结。第四章的主题是耶和华公义的愤怒和作者的回响。可是神对犹大之罪的审判是公正的，犹大实际上是罪有应得。想到这里，先知的悲痛有所减轻。是啊，实在没有理由埋怨神。下面来看一下第四章的经文。这一章所哀痛的主要是耶路撒冷城在陷落时的悲惨境遇，主要讲的是饥饿的后果。三到四节说，野狗尚把奶，哺乳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孩童求饼无人掰给他们。七到八节说，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最不可容忍的是九到十节，说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在这样惨烈的图景面前，这一章拥有最个人和实际的认罪。十二到十三节说，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除了先知和祭司的罪，还有国王的罪。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是指责国王试图通过与埃及结盟来防止自己被巴比伦攻克，却没有听从神的话。注意二十节说的耶和华的受膏者是指大卫的子孙当时做王的西底家，而不是指的未来的弥赛亚。以前耶和华的受膏者的头衔曾是祝福人的荫庇，如今却是在坑中被人捉住的战俘。除了这些哀叹和认罪之外，本章也有一些报仇的经节。二十一到二十二章特别提到以东的民，与耶利米书中的预言一样，神原来给犹大所喝的苦杯也将传给那些恶待犹太人的外邦人来喝。二十二节将此与神对犹太人未来的应许相对比，西安的民呐，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呐，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这里并不是专对以东人挑茬，或是他们对尼布甲尼撒攻克耶路撒冷有什么帮助，而是指的一切对不善待犹太人的外邦人，神都在他的约里面信实的应许了，将来一定要报仇。总而言之，第四章主要表现的冲突是悲惨的境遇和所有这些都是因着自己的罪而造成的。也许第六节最表现出本章的主题，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手加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下面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五章的总结。第五章的主题是耶利米祈求复兴，这是他的祈祷或求神纪念。耶利米记住神的怜悯和恩典，他替百姓认罪，求神使犹大回转归向他自己。好，下面来看一下第五章的经文。这一章主要哀叹的是神现在还没有来拯救。一节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从第二节到十五节描写了一系列的犹太人现在的惨境。其中第六节说，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这里讲的亚述不是指亚述帝国，而是从前被亚述人所占领的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巴比伦帝国。即犹太人本来可以靠神的赐福而丰衣足食的，如今却要依赖人家的怜悯而得饱足。约雅金王在 巴比伦虽然受到好的待遇，也只不过是寄人篱下，得人家的皇家供应吃饭。十六节是认罪的经节，说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而十九到二十一节是这一章的核心经节，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总而言之，这一章主要表现的冲突是神的应许的复兴和神现在还没有来拯救，因此第七节可能最表现这一章的主题。第七节说，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这里面暗含着让后代过分的承担前一代犯罪的后果是不公平的，尽管他们受到影响是自然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对耶利米哀歌的经文就看到这里。耶利米哀歌的主题与目的是，先知耶利米记载了自己哀痛同胞因犯罪而受到神的公正审判，而把对犹大未来的盼望寄托在神的怜悯和信之上。耶利米哀歌的实用信息是，若按我们的罪，我们只配受到神的审判，但对那些信靠神的人，神却信实的用怜悯恩待他们。耶利米哀歌的主要教训包括，神必成就他所预言的对罪的惩罚。面对犯罪的后果和刑罚，我们应当哀哭而不应当欢喜。罪的刑罚就是死亡和毁灭，神的慈爱和怜悯永不止息，神的信实极其广大，毫不动摇。神关心我们的伤痛，我们要有怜悯人的心。我们得救恩、得释放、得更新的盼望只在乎神。与耶利米哀歌相关的经文包括诗篇三十九篇第七节，诗人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耶稣对耶路撒冷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三节，讲耶稣在临死的时候还拯救了一个信他的罪犯，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罗马书九章一到五节，使徒保罗为以色列人自己的骨肉之亲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若是能救他们，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罗马书十章的一到二节，保罗表示了同样的心意，说他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叫基督徒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以上这些经文都说明耶稣基督与父神有同样的心意，使徒保罗与基督有同样的心意，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也应该与他有同样的心意，都是有慈悲怜悯的心，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万人得救，甚至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也心甘情愿。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说明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与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是一样的，人可以因罪与神断绝从神得福的关系，神却永不断绝他与他所拣选的之间的立约关系。耶利米哀歌的特色包括耶利米的哀哭和悲悼，圣城耶路撒冷惊人的毁灭，主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的信实极其广大，死亡和毁灭是对罪的公正刑罚，回转和复兴的盼望乃是在乎神。我们对耶利米哀歌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鲜，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 我们向神交账的日子终究会来临的。但是在这一刻里，我们知道即使人在痛苦绝望中还是有指望，因为神向一切仰望他的人所存的慈爱和怜悯永远不会断绝。感谢主。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